告咯。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堂堂进入了第八章后半段，我们求主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借着经文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学习到的能够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求主在这段期间特别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下来，让我们能够同得造就，让我们在被造就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被你的圣灵来影响，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主继续的赐福给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进来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他们快快的进来，和我们一同享受神话语当中的奥秘。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约翰福音第八章从31节开始哈。那第八章前面就是有一个淫妇哈被拿到了，然后耶稣基督就开始讲世界的光啊。然后呢有一些的人他不相信耶稣的，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话，不相信我的话，哎，你们就要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再从31节到最后面呢59节呢，耶稣基督跟着对两类的人讲话。第一类人就是号称相信他的人，第二类的人是不相信他而且是攻击耶稣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八章里面耶稣对三种人讲话，一个是不接受他的，一个是号称相信他的，一个是不接受他而且还是攻击耶稣的人。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后面这两种人哈。那这个后面这两种人呢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哈。那我们就先来念一遍了哈。好啦，那我们麻烦宝石，麻烦你念，可以从31节就一口气念完了，念到最后面啦，谢谢你。感谢主。
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感谢主。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若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所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 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不算不得什么，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店里出去了。Amen。
好，谢谢。那么从31节呢到47节，就是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可是在这一段的话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耶稣对信他的人所说的话是蛮严厉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禁会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不是号称相信的，而是怎么？而是在真理上面，在实际的行动上面呢，是真正的能够怎么样？能够可以证明的啊。那所以在31到47是对那些号称相信耶稣的人，犹太人说的哈。那48节到59节是攻击耶稣基督的人说的话哈。那么31节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哈，他说你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当然很快就会问了，那有真的就一定会有假的。那么所谓真的门徒是常常遵守我的道，其实这个原文哦，他用的字眼哦，跟他的那种说法，就是说原文就是说住在他的道里面哈。就是 dwelling 就是住在，或者是用 embrace 就是说拥抱，就是住在道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耶稣基督，我们说是真正的相信他是什么？拥抱耶稣的 logos， 拥抱耶稣的道，也就是说住在这个道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会用住这个字，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你的家呢每一天晚上都会回家的，我们除非是出门在外，否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家里面住着可能是你所亲爱的，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的父母。那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呢就得到一个家庭的温暖。那这个家里面呢你每一天都会怎么样，都会在家的，除非你当然你出去玩。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道、神的话的这个态度，就好像你天天回家一样，你要住在那个里面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把耶稣的教训当作是一个家一样的？我常常愿意回家，我离开了一阵子就想家哈。好像我们常常出去宣教啊，说真的，还挺想家的哈。那家里面有很多很熟悉的啊，那你可以说哦，那我们现在属灵的家是教会哈。那有些时候我离开我们教会有一阵子，还真的很想念我们教会的人哈，教会的这个建筑物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于神的态度是不是也有这种家的感觉？我们是不是住在耶稣的道里面呢？那么住在这个耶稣的道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领受耶稣这个真理，这个晓得知道是有经历的意思。当你经历这个真理的时候，它会让你自由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住在耶稣的道里面就有自由。好像我们说我们住在家里面，我们家是一个温暖的家，我在外面受到任何的 啊问题啦哈，或者是受到冤屈啦，或者是受到怎么样，我一回到家我就觉得，哎呀好温馨啊，哎呀我在家里面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安慰。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住在他的里面，你每天 practice， 我就每天实行这个神的道，你会什么？你会产生一个自由。这个是自由，什么自由呢？那么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自由，我们真的自由。那我们现在讲好了，自由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在耶稣基督当他讲这个 freedom， 讲这个自由的时候呢，引发了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回答，说：“哎，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奴仆啊，你怎么跟我们讲说你会得到自由呢？你这个自由对我们犹太人来讲，哎，我们不陌生哎，我们是没有做过什么人的奴仆啊。”当然他们暂时忘记他们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啊，但是耶稣回答说：“哎，所有犯罪就是罪的奴仆。”那这个就我今天，就我们今天对于所有这个人世间的事情，我们的认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讲了，你犯罪就是罪的奴仆。那如果我们把前面的自由加在一起了，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拥抱，当你住在耶稣基督的道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是罪的奴仆了。你是真正的得到自由了。而且这个罪的奴仆呢，接下去他讲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面，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面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是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这个地方我要再跟大家讲哈，36节啊，请你写一下哈，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这段话如果你看前后文的话，是有一点点的难懂了哈。那你可以讲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哈，因为按照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因为我们接待了耶稣，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个权柄，这个神的儿女呢，我们必须要跟这里这个地方要来一起看。做儿子的是住在家里面的，做奴仆的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面。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是一个一针见血的一个看见。我们今天呢有不同的神学概念了，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永远是神家里面的人。但是你要记得，你要是一旦是罪的奴仆，你不能够永远住在家里面，只有儿子才能够住在家里面。那接下来36节那句话，你看看那个天父的那个原文是点点点啊，因为没有天父的儿子这三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儿子的启示，这个 revelation， 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这个儿子的启示让我们得到自由，那我们就是真正的自由了。换句话说，当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道里面，我们是真正的有成为神儿女的自由。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真正体认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样子的启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接待耶稣，是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不是罪的奴仆，因此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儿子就是永远住在家里面的。所以我个人认为36节他是讲说，是儿子的这个启示若是叫你们自由的话，你们就是真正的自由了。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我们接待他，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这个神的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 所以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讲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哦，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哦，而且不是说住一天两天的，是常常住的，就好像我们是一个家一样。耶稣基督他用一个家的这个概念，儿子的概念，奴仆不能住在家里面，但我儿子可以住在我家里面。你可以养几百个奴仆，但是你的儿子就这么几个。那只有真正的儿子有这样子的身份，所以如果我们持守，如果我们宝贝这个儿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这个罪掳去了。所以你可以讲说，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这个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最重要的就是在这边讲的，这个真理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成了神的儿女。你既然有这个神儿女尊贵的身份，你就愿意真正的自由，你不愿意被罪抓回去当奴隶了，因为罪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不做罪的奴仆，就是一直浸泡在神的道里面。我们陈仲辉牧师、陈仲辉院长啊，爱修园的院长很喜欢讲说，哦，你要浸泡在圣灵里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他在讲说，你们要遵守，就是住在我的道里面，就真正的是耶稣的门徒了。这个真正耶稣的门徒，就是真正知道真理，而且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因为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弟兄姐妹，以后记得哈，当有人在讲说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的时候，你要马上想到，是因为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不要再犯罪，而犯罪的人是得到罪的奴仆哈，那奴仆就不能永远住在我们家里面。这个其实回答了一切的问题。你口里称相信的，你真正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儿子。真正的儿子就是真正的得到不犯罪的自由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讲的。我们持守在神的道里面，耶稣的道里面，住在神的耶稣的道里面，你就真正的自由了，因为你不愿意去犯罪，失去了你这个宝贵神儿子的身份地位。所以这个地方在一直在讲，所以耶稣说，你们真正相信我了啊、哦！你们可能看到我行了神迹，你们可能看到我讲话，两三下就把这些要让他丢石头给那个行淫的妇人的，他们就停止了啊，写他的名字在土里面啊，这些人停住了哈、啊，你们就来相信哈、啊，但是你们真正要相信，要真正的不要做罪的奴仆。换句话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从他的灵眼里面，他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知道他们还在犯罪。所以在这边其实解答了一些的问题哈，我们就说，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会不会还会犯罪？基督徒为什么在做基督徒之后还会常常去犯罪？那是因为没有好好的认识，没有好好的住在耶稣的道里面。我们其实，我们哪一个人说敢说我没有犯罪？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 ，Yes, you can， 是的，你可以的。你要常常的住在神的道里面，真正的进入到他的里面，你就不会犯罪了。你是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面的。OK，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37节哈，37节、38节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界的奥秘啊。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那原文的意思，他是讲这样讲的，他是说：“因为我的道在你们心里找不到容身之处。”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我的道，我的道是主词啊，他说我的道我找不到，在你们的心里面找不到容身的地方。那 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如果说这个主词是我的道的话，那那个我的道好像是一个有生命。也换句话说，当一个传道人讲一段圣经话语的时候，这个话出去的时候，神的话出去的时候，他在进入到人的心灵里面，他在寻找一个容身之处。我们有时候讲到的人在台上讲到，你要看他台下，你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听进去，他这个人是不是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出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要不然有些人是非常的注意听，他的眼睛瞪大大的，你对他讲话你就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是在灵里面看见那个道真正的进入到他的心灵豪土里面，已经开始发芽，在生根，在快要开花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地方，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讲这一句话，对那些号称是相信他的犹太人，他讲话进去的时候，耶稣在灵里面看见他要拿刀杀他，他们要拿石头丢他，就是我们刚刚第最后一节五十九节，耶稣基督可能已经看到了，他已经看到他们要拿石头丢他了，因为耶稣所讲的道在他们心灵里面找不到容身之处，因此道是有生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道可以看到这些人心里面所想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亚伯拉罕肉身上面的子孙，但是他并不是亚伯拉罕里面真正的属灵的儿子。第37、38节你要一起看，他说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38节是在我们属灵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他说耶稣说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听见看见的，那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然后很注意啊，这个是一个很属灵的奥秘啊，耶稣看父神说做什么，他说出来是他所看见的，那些人他们所听见的是他们的父邪灵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撒的种子，或者是呢，我们就讲比较白一点，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人，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神会给你异象，就是说看见父神告诉你什么事情，然后你把祷告的内容说出来。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我所说的是我在父那里看见的，就是异象型。那另外一点，那耶稣也看到那些的人，他们想要杀他的，他说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父那里面所听见的。那他听见什么？耶稣在后面呢，他讲到说你们是撒谎的，你们是要杀人的。那这个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已经看到撒谎的灵、谋杀的灵已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在做工了。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从现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这种状态当中啊，灵界对于我们人的影响力，真的最大的影响力就是透过我们的文化，透过我们的学习，透过我们对神的认识，或是对魔鬼的无知啊。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是自己在做决定，可是啊，不幸的哈，绝大部分他们是受到空中掌权者心中运行的邪灵了，跟着行事，然后还是自己以为是自己的决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知道灵界的影响力， okay， 我们是受圣灵的影响，像耶稣这边所讲的，我讲的我所看到什么我就来宣告，还是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本性哈，我们自己喜欢的，我们的情欲，那其实都是魔鬼邪灵。因为魔鬼邪灵会带给我们的是谎言，那什么是谎言？ 就是所有抵挡真理的都是谎言。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分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抵挡真理的都是谎言。那这个谎言的源头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今天现在在政治界，在任何的领域，媒体也好，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很多都是媒体控制的。媒体要你看什么读什么，他们可以控制的很好，很多都是谎言。那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我们连接到天线，我们连接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是从父神那里来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真理。所以37、38节在这边耶稣基督给我们稍微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他是真正的看见。那同样的，今天你跟我，我们也是灵眼灵耳被打开，你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的东西，你可以听到他们听到的东西。那我祷告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许多的事情，许多的真理，真正的发生的事情，还有虚谎的事情，可以分辨的非常的清楚。好，我们再继续看他们马上的反应。他们说啊，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啊。那意思说，那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在犹太人的观念就是说，你的爸爸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比如说你的爸爸是木匠，那么你就是木匠啊。比如说你爸爸是做皮革业的，那么你就是做皮革业的。所以你的祖宗是亚伯拉罕，那么你就是会做亚伯拉罕做的事情，这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哈。弟兄姊妹，这个要非常注意，在圣经里面这种观念是非常浓厚的。那么我在那里上帝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却想要来杀我。那这个不是亚伯拉罕做的，因为亚伯拉罕呢是听从神跟他讲的话，甚至神跟他讲说你把你儿子献上，他就乖乖的去献上。但是这些从神来的真理他们不愿意听，因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第41节，他们说哎，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哦。那这句话说得很冠冕堂皇哈。我们上次提到了哈，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反讽的话哈，他就是在讥讽耶稣基督，你的爸爸是谁都不知道。有，我们上次有讲过，他说哎，你是谁啊，你爸爸是谁啊，你爸爸在哪里哈。那其实意思就是说啊，耶稣啊，你是淫乱生的，连你爸爸是谁都不知道。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个控告哈。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哈。42节，耶稣呢就开始就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语。什么样子的话语呢？他把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呢，他提出的三方面的人哈，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必定会听从神的话，不会去谋杀，不会去想把耶稣杀掉。那如果是上帝是他们的父亲的话，那么就会有爱，就会什么，就会有真理。因为耶稣在前面讲他听到了什么真理，他就跟他讲了。那你听从真理的人一定会有爱的。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是属真理的，什么是属谎言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所读到的，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人要加害我们，要伤害我们，那个不是出于真理的。你像在回教 ISIS 啊，我刚刚看到一个好像在法国尼斯的地方，今天又发生一个巴士大爆炸案，好像死了70几个人。那这个他们就是觉得在杀人侍奉上帝啊。那这个杀人侍奉上帝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很简单，这一定不是出于真理的。 但是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因为他们受到一个错误宗教的教导，他们认为他们在 jihad 啊，他们在做圣战的当中啊，所以呢，他们杀掉敌人呢，可以灵魂身体可以直接进到天堂，所以他们认为杀人是合法的，杀人是合神心意的。既然是合神心意的话，那我们去做，做了以后呢，他们 promise 啊，他们答应呢，他们可以到天堂去哈。那这个对某一些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哈，很大的吸引力啊。那他们说，既然有这种宗教体系之下哈，这个他们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何乐不为呢？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他们呢不怕死的啊，他们身上绑人肉炸弹啊，他就去炸你啊，他就把自己身体就完全的献上哈。那可是我们从一个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出于神的必定是为爱从神来的。也同时在这边讲哈，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的着重在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真的是从神来的，一定会爱从神生的啊！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概念啊。可是在这边同样的也是这样讲，因为我不是出于神，也是从神来的。我本是出于神啊，也是从神来，而且不是由着自己来，是神差我来的。神差我来的，你们一定会爱我的。那这个实在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搞不太清楚啊，现在还是对很多的回教啊，还会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这些的对待哈。那我们这次去以色列，6月份去以色列啊，我们在那边听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也明白哈，现在世界主要的媒体啊，对于以色列的报道呢，全部都是报道负面性的哈。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几乎一面倒都是说以色列是刽子手啊，以色列对这些平民老百姓下手。但是他们不会去报道以色列怎么样被攻击，怎么样被暴徒啊人肉炸弹，反正你一报道有人肉炸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去报道是歹徒干的，他们就会去报道以色列怎么样去杀害那些没有武装的巴勒斯坦居民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媒体几乎一面倒倒向那个非以色列的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可以知道现在新闻的报道里面，我们真的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都不是真实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媒体有那种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所谓政治正确的那种说法，那对以色列呢很偏袒的，偏袒了以色列，反正就以色列做的都是错的。那这个就是 somehow 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反犹太的主义的盛行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呢我们去以色列以后就知道他们已经很习惯了这个世界各国对他们媒体的报道都不是太好。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哈。你不明白不能听，不是没有听到，是听了没有道，或是听了以后呢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不是没有传道，不是没有讲道，而是讲了以后他也不听，他也不明白哈。44节是很严重的指控，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他是谎言之父哈，没有真理，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也是说谎人之父。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的父亲哦。第一种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要学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做什么？听从神的话啊，他不会去随便的伤害。那耶稣基督讲了父神呢就会有真理来，这个真理呢会使人得自由，而且这个使人得自由呢会有爱的产生。Okay， 那另外呢第三个就是讲魔鬼的父会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说谎的， OK， 他是杀人的，说谎的，不守真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方面的哈。那当然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哈，因为我们真的是出于神的话，你一定会接受真理啊，一定会自由，一定会得到儿子的名分，有这种自由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44节讲得很清楚哈，魔鬼是说谎人的父亲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记载人类历史上面第一个骗局就是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面，所以呢魔鬼是说谎人之父。这个事情是因为第一件事情发生，对人类的历史上来讲是第一件欺骗的事情，所以他就是一个 lying， 他就是一个说谎者之父，反正就是第一个做的那个就是说谎者。好像我们讲说该隐的路，为什么该隐是什么？该隐是谋杀，这是全世界第一桩谋杀案啊，所以该隐是谋杀者。那亚伯呢？亚伯是第一个受害者 ，victim。所以第一个受害者是谁？亚伯。哦，但是亚伯是一个义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所以因为是第一件事情发生，所以呢，以后所有说谎的都是魔鬼的子孙，都是按照魔鬼所行的来行。所以耶稣才说，哦，你们是按照你们的父魔鬼啊，你们父的魔鬼私欲你要行啊，你要说谎话杀人的啊，那这一些都是什么？都是魔鬼始作俑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罪的源头也是从魔鬼来的啊，说谎还有杀人啊，这都是魔鬼做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对于这个魔鬼的指证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杀人的念头，就是后来使徒约翰有讲到，我们不要有这种恨人骂人的念头，这些的源头哈都是从魔鬼来的。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讲得很严重很严厉，骂人的就要下地狱，杀人的等于是骂人等于杀人，恨人等于杀人，对不起，恨人等于杀人，那骂人也要下地狱，像骂弟兄是白痴笨蛋的。那这些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它的源头追根究底起来都是从魔鬼来的，从魔鬼来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的父魔鬼不是仇敌之父，仇敌的魔鬼，仇敌之父，说谎者之父是魔鬼，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但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分法是非常的简单，你说谎，你谋杀，你就是按照你的父魔鬼的形式。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对那一些号称是相信他的人这样讲的。所以号称是相信耶稣的不见得是真正的相信。第45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又因此不信我，那你们中间可以哪一个人可以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为什么不信我呢？好，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指证我有罪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宣告，你们当中可以谁有能力或是谁可以指证我有罪呢？无论是我的讲话，我的做人啊，我的主张，我的教导，哪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我有罪呢？我就想到我们有些时候做见证的人，我们实在是真的是要是一个很公义的人，我们不能够随便让人家抓到一个把柄，你这个人说谎，或者说你这个人说错话。那耶稣在这边讲说，你们谁可以来指证我有罪呢？如果你们既然找不到，我将真理告诉我，那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你们不接受呢？为什么不相信呢？出于神的必然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好像我们现在去听到哈，去参加特会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哦，有很好的讲过来，我们就跑去听啊，他听他在讲什么，他讲的话你接受了，你就可以听进去。他讲的话，觉得不太像是从神来了，那你就不愿意听啊。但是出于神的话，你就会听。那如果是出于神的，那我们就会听啊，很感恩啊，因为真理呢，必然会让我们知道啊，因为前面耶稣在第七章也讲，他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自己，或我凭着我自己说的啊。所以事实上，耶稣基督也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的原则啊，就是人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说出于神，或者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的方式啊，因为我们如果把一个教训当作真的是从神的旨意的话，我们要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那段的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个试验的方式，你要从它的可行性来看，是出于神的，你这个可行性一定是在道德上面呢是完美的啊。如果说这个教训是出于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光照来照照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道德上面是对的啊。那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教训，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不是出于神的啊。所以我也盼望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很有分辨能力的，能够看什么样子的教训哈是对的哈。最近有人问我关于某种教训是不是对的，有些时候呢，我看大概看几分钟，我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哈，或者是说他用的词，用他的观念，大概我看的比较多了，所以一看就知道他里面的问题在哪里。那有些人写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对的，那我们这个也很感恩啊，因为出于神的就必定会听神的话，换句话就是出于神的话，你是出于神的必然听得懂。第二节没有盼望，我们都是这样的。最后从48节呢一直到59节呢，这些是另外一批人，这一批人呢是攻击耶稣的，他不接受耶稣，他反而去攻击他。48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是鬼附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这个在所谓的腐类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记载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就污蔑耶稣嘛，就说耶稣你行了这个神迹有问题哦，我觉得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一定是靠鬼王赶鬼啦，不然就是你被鬼附的，是大鬼赶小鬼啊，所以我不承认你这个来源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你是从神来的。所以呢犹太人就说，这话岂不是正对吗？你这讲的这些话真的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怎么是乱七八糟，我们犹太人的父怎么可能是魔鬼呢？这个简直是太吓人了嘛。那所以他就说，那显然嘛，你自己已经证明你自己是鬼附的嘛。那但是耶稣很诚恳的跟他们讲，他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亲，你们倒轻慢我啊，我是真正的尊敬我的父啊，我知道我的父是谁啊，我来告诉你们真理啊，我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有一位为我来定是非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神。那我们做传道人的有些时候会被人家攻击啊，那在攻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说上帝是我的见证啊，上帝有一天他会来帮我定是非的。51节，他又再一次 其实耶稣基督都没有放弃过他们了。耶稣基督说没有说，哎呀，你们不相信就算了，我不讲了。你们不接受，让上帝来惩治你们吧，我不讲了。不是，耶稣他还是继续的抓了每一个机会，要告诉他们说他是谁。他说，你们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会死。那耶稣基督这样讲，实在对他们的一些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五十二节他说，哎呀，你真的是被鬼附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遵守你的道就永远不会尝死味吗？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很 literal， 就是非常的字面化来看耶稣基督所讲的。大家说你不会死啊，不是不会死，是不会是不是肉体不会死，而是灵性上面不会死。OK， 所以呢，他们就从字面上来了解。OK，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哈，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就是说 ，Who are you？ 你到底是哪颗葱啊？哈，我们中国话是这样讲的，你这个。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东西哈？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我认识他，如果我不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哈。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这边要跟我们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真正认识父神的。那这些犹太人说他们认识父神，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哀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说我认识耶稣，但其实真的不认识。那真正认识耶稣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啊、是一群有真理有自由的人。那这个就是耶稣想要表达的，你们真的不认识父神，你们是说谎。真正认识父神的不会去想杀耶稣，不会怎么，不会昧着良心啊，不会去说谎话。所以耶稣一直在讲说他所讲的是真的，他不是说谎，他是父神差来的，他是讲父神启示他的东西。但是那些魔鬼啊，说谎的是要照着传统的教训，是要照着人的吩咐，所以会造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约翰第八章里面所造成的一个很实际上的冲突。但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冲突当中，是在耶路撒冷，这在祝棚节之后，耶稣基督在那边讲很多次 I am，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而且耶稣说我遵守他的道，而且我认识他。那我们今天呢，或许没有看到耶稣，也没有看到父神，但我愿意遵守他的道，因为接待他的就是相信他的人，我们就有神儿女的权柄。好，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哈。那这个亚伯拉罕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其实欢欢喜喜的意思啊、就是以撒的名字哈，以撒的名字就是喜笑嘛意思，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亚伯拉罕以撒的仰望他的日子，看见了就高兴。你可以讲到说亚伯拉罕这个故事，他因为一直在仰望神给他这个以撒，那真正的有了，真正的看见了啊，他就很高兴。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一直在认为就是说神一定有跟亚伯拉罕有启示，所以呢启示就是显现的意思啦。那既然有显现的话，耶稣基督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他们讲说，你们啊，你们的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着我。他又借用他以撒的这个名字的那种喜笑哈，然后来告诉他们哈，就说哎，好像耶稣基督用这个口吻比较不客气哈，但也用得非常的恰当。但是在这边耶稣基督非常的直接的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哈，那犹太人说：“哎，你没有五十岁，你有见过吗？” 耶稣第五十八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就有了我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 Ego Emi 啊，就是我是的意思，就是神的称号，就是 I am。 所以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的意思，这个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我是的意思就是神的名字。所以呢，犹太人又要拿石头打他啊，耶稣就从殿里面躲出去了。可是这一些都是在37、38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在灵里面看见了。所以我说我们要对37、38节特别的注意哈，这个是我们在圣灵里面交通的事情，我们看见了。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看见父神跟他启示什么他就说什么啊，他听见了仇敌啊，撒旦魔鬼怎么样来引诱诱惑那一些所谓的信他的犹太人所讲的话，可能在灵界里面都听见了啊，所以呢他可以看到这些人呢还继续的说谎，说什么谎，就是说耶稣是被鬼附的，要什么样的谋杀，因为他们很想杀他，到最后真的拿石头要打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样子的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个很直接的冲突，但是他在这个直接的冲突当中呢，单单在第八章呢，耶稣基督就已经跟他们启示了三次，就是我是。他在第八章的24节、28节，以及我们刚刚所看到的58节，第八章里面有三次来告诉犹太人他是神。好，所以我们纵观呢，第八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当场哈，这个最重要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讲话，承认他就是神，承认他比亚伯拉罕要早，然后呢，指证这些信他的犹太人，他说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你做谁的奴仆。你犯罪就是做罪的奴仆啊，但是呢你持守在耶稣基督的道里面，你就真正的得自由，因为你拥抱了真理啊。所以我们对真理，我们对父神的看见，就是说你有真理就一定会有爱啊，不会去谋杀啊。但是如果你是有嫉妒，你是有苦毒纷争啊，你会说谎啊，谋杀啊，这些都不是出于神的哈。所以难免我们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情绪上面，我们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哈，我们再一次的归回到神的道里面啊。那我想耶稣基督借着亚伯拉罕，然后讲了好多亚伯拉罕的这个字，那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人不是靠着亚伯拉罕的名字，就是因为当时犹太人认为我们靠着亚伯拉罕，我们靠着亚伯拉罕肉身可以成全，我们会怎么，我们会进入到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新的国度，只要单单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今天在信耶稣的这些领域当中哈，我们也会有人讲说，我只要是基督徒我就可以进入到天国。可是你会发现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特别是后半段的时候，耶稣在这些跟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讲的这一段话里面，耶稣指责他们说，如果他们没有住在这个耶稣的道里面的话，他们还是罪的奴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免于罪，成为罪的奴仆的方法啊，前面就是耶稣说的，我是世界上的光，我们要拥抱他，我们要持守在他的光里面，这个光就是真理，就是耶稣的道。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明白怎么样持守啊，怎么样拥抱，怎么样在住在这个神的道里面，那我们就真正的得到自由，我们就有耶稣的荣耀荣光， 那我们就不是罪的奴仆。OK， 盼望我们今天呢所讲的道对大家有帮助哈，因为这个道其实蛮难的哦，蛮复杂的。Anyway， 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谢谢。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有问题。老师有问题。
就是那个嘉乐有问题。
哦，嘉乐有问题，好。
他欲言又止，要讲吗？
老师是这样子，就是像耶稣哦，他是看到父。所做的或是就从父那边看到的他才说，那平常哦，就是说像我们就基督徒哦，
嗯，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哦，就是说我们常会有一些跟弟兄姐妹一些交流或是分享，
嗯，
但是我们怎么样自己能够很快速的去判断说我这个是不是真的从神来的，我应不应当说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圣灵的管辖里边哈，你就比较容易受圣灵的掌管，特别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说话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哈，我讲的只有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受到圣灵的管辖？如果答案是的话，那我们就会常常在圣灵的管辖当中哈。那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你可不可以接收得到？当然，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功课了哈。那我的方式比较是哥罗西书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方式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这个方式呢，就是给大家参考。那要不要说什么话？除了刚刚耶稣所讲的是一个意象，可是意象有些时候也不是说常常看得到啊。对啊，你跟我，也许我们在面对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祷告了老半天，也希望上帝呢很快的来告诉我们说我该说什么，我该做什么。可是呢，我一直没有办法，没有看到意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祷告，我要该说什么，我说什么话。那么我是哥罗西书的一个方式啦，就是用平安来在我心中做主啊。这个是哥罗西第三章嘛，看一下哈，感谢主。好。在哥罗西三章十五节哈，他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哈。那做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了哈，一对夫妻来吵架来找我哈，那我听了他们的双方面的说辞之后呢，那你要想讲什么话？你是要来劝勉，还是要给他一些的教训呢？还是要怎么？那这一些呢，有些时候你也很难去做一个决定。那个时候呢，就会很快的我们寻求耶稣是不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个平安哈？我们要多思想哈，就是说很快的能够做一个决定哈，这是一种平安做主事的一种很快速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我宁愿不说话，或者是说我宁愿不要太快的做决定啊，让圣灵有多一点的时间，我能够做一些确认以后我再说哈。那我们回到刚刚耶稣基督所讲的看到的意象，或是说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我该讲什么话啊？那其实有很多的考量了，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当一个牧师的讲话， 有些时候要考虑到我们的地位啊，因为在我们的地位上面，如果对某一些弟兄姐妹讲话稍微重一点的话，他会受伤啊，那没有帮助他，反而让他受伤了，这个就更不好啊。那因此，我只能讲说，说话是一个艺术，说话是一个不是太容易用简单的几个原则就可以概括所有的这种的情况哈。那你要说我该说什么话，我要有几个原则，就是这几个原则吧。盼望呢，你会看异象的能够看到异象哈。那盼望呢，你能够很快的让耶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的，你就可以断定哈。如果说你想要讲的这一些话心里面不平安，那就不要讲。那你觉得很平安，那你就凭着信心讲出去哈。我想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跟神圣灵的关系啊，还有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这种认识都很有关系的啊，都很有关系的哈。那但是就是都常常操练啦啊，常常操练。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快就需要做决定的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有人要说，哎，牧师这个意象怎么解？那你马上就要讲出来了。那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想，但是很感恩，多操练。你就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不是出于神的啊。然后很难讲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呢？哎，有些时候就是你就是知道了，这个实在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怎么知道。很抱歉的，我就知道，我觉得这就是从神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吧。好像还有其他的方式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你说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劝勉的话语啊。那我觉得在很多的先知启示上面呢，我们可以多多操练在这一方面。当你用一个祝福人的心态来多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许多的话语呢，即使怎么讲，虽不中意不远矣啊，我只能这样说。起码你不会造成伤害，但起码我也相信在祝福的过程当中会把神的心意带出来。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牧师。
哎，好。
那个三十，因为今天网络不是很好，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这里37节啊。
哎。
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是
你们却想要杀我。”
对。
这个是怎么来解的？
哦、，OK， 耶稣基督第一个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肉身的子孙 ，OK。但是呢，耶稣基督他说，哎，但是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却不是做亚伯拉罕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是在挑战他们说，你们号称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你们却想要谋杀我。这亚伯拉罕是做什么了？亚伯拉罕是听从主耶稣，不是听从父神所启示他的话。父神说：“你把以撒献上来。”哎，他就乖乖的献上，对不对？所以他是很乖的，他是很听从，他是听从神话语的，他不会去谋杀的。但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想要来谋杀我嘞？那你不是出于对，你不是做出于神的事情，你是做你们父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很不客气的跟他们讲说，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你们的行为却证明了你们不是。哎，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
好，感谢。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可以问个问题？
可以。
我就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今天我就又再次想起来，
那比方说像三十一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就是说，当我们听主的话，我们做按照主的心意去做，我们就有不犯罪的自由。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还是就一直就处于那种，就是说就像处于那种罪的奴仆这种状态，那如果说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会审判我们，会有一个审判吗？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有各种类型的基督徒，我想，那么这个时候，按照我们在地上，在我们地上所行的，我们是否来遵守主的道这一个来审判的话，那我们会在哪里呢？就是说，不幸的是下地狱，或者说去那个就是按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是信了的，就是而且是受洗了的这些基督徒，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来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面临审判的时候，我们又会去哪里呢
？OK， 你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了哈，因为可能你前面一直进不来哈。那你看三十一节前面他说耶稣对什么？信他的犹太人讲，对不对？所以耶稣这一段的话是指对信他的人讲的，但是耶稣基督挑战他们哈，他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么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住在我的道里面哈。我前面就讲了，花了一段时间讲，就是说这什么叫做住在耶稣的道里面呢？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嘛哈，我每天都要回家的嘛。那我们是不是跟神的道也是这种关系呢？好像每次在遵行神的道的时候，就好像回家一样啊。我在家里面很舒服，我在家里面有安全感，我在家里面有温暖。那我们如果把神的道当作是自己的家来居住的话，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儿子，就有自由，而且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你跟我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既然你有神的儿女的身份，你就不愿意再重新做奴仆了，就不愿意重新做罪的奴仆，这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那你说问题，你讲到审判，那耶稣基督的审判呢，永远只有两个，他没有中间的，他没有灰色地带，他的审判就是在马太二十五章，山羊绵羊，一个右边一个左边，没有中间的。那至于你说我这个半吊子基督徒，我会在左边还是在右边呢？那你要去问耶稣，耶稣是审判官的。如果说今天是我当审判官 ，OK， 那我来审判。陈慧你好了哈，陈慧是我的朋友啊，我知道他，虽然半吊子，我把他归类到，绵羊那边去哈。如果我是审判官的话，我会告诉你说你得救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都是要被审判的，都是要被耶稣审判的。那耶稣怎么审判我们？是的，没有错，我们常常遵守耶稣的道才是真正的他的门徒，我们没有常常遵守他，对不起，不是他真正的门徒。所以我再一次讲，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讲的。所以如果你提到审判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审判只有两个结果，不是进天国，就是进不了天国。那你说这个门槛在哪里？你说门槛很低，门槛也很高，但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住在耶稣的道里面，你是不是住在耶稣里面，你是不是真的不是罪的奴仆，你真的有神儿子的自由。那这个功夫是我们一生一世的功夫，我们不是一次两次达到，而是我们常常得到。 那要达到这个方面呢，就叫做成圣的道路。这个成圣的道路就是我们每天好好的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说，上帝靠着我不行，求主帮助我，我愿意付代价，我愿意住在耶稣里面，也唯有住在耶稣里面就不会常常去犯罪。求主耶稣祝福我们，给我们能力，刚强壮胆，行走在他的道路里面。如果我们一直担心我将来会下地狱，我告诉你，我的劝勉，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我们办不到，常常的天天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如果一天到晚担心我不够我不够我不够，那个是从仇敌来了，那个不是真理。你是住在神家里面的儿子，既然是儿子就不要害怕。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说，哦，我是儿子了我就有了，我就乱来了，那更不是神的教训。耶稣说你要常常遵守他的道。所以就在这个所谓的两刃的利剑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于神的道认真的人哈，就真的会住在神的道里面。所以不要害怕，我们可以常常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是不行嘛，就是我就是因为不行所以我才需要你嘛，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因为我不行。所以我们的神希望也期待我们天天到他的面前说，上帝我不行，请你帮助我。他很喜欢听到这句话，然后他就说 OK， 我帮助你，我在这件事情上帮助你得胜，我在那件事情上帮助你得胜。让我们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不再去行魔鬼情欲的事情，我们行神儿子耶稣基督所喜悦的事情。 OK， 还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我应该明白了。
应该明白，感谢主。
类似的问题
啊，
再补充一下，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叫一切持续性的自于灭亡，就持续的得永生，
是一个持续。
那个时态是这样的。
Yeah.
那我就跟他的那个问题其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亲近他，
对，
但是有些时候，或者有些时候吧，就是可能会跑出去了，就不幸了，跌倒了，或者在一个关卡的一个试验里面跌倒一段时间了，然后又回来了，这是我想是我们生命的光景，
对，
也是实际，
是。
那这个要是跌出去的这一段时间正好耶稣基督他来了，
那你运气那你运气可能不太好，对啊。Well,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全知全能的啦齁。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自己要负责任。你要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任。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说许多的事情就是卡在一点啦，我认为啦哈，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我们今天为我们决定信耶稣，我负责任，而且负责任到底，我真正的相信，我就是相信，我愿意付代价，即使这个世界再有什么大的诱惑我也不愿意，因为我爱耶稣，因为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召，我受到他这么大的恩惠，我感恩，我敬拜，因此我愿意持守这个真理，不受罪恶的诱惑，不享受最终之乐。那这种其实就是一种态度，其实这是一种对信仰的一个很忠实的一种反应。但我们所讲的说，哦，你跌倒了回来，跌倒了回来，跌倒了回来，这个是比较 我觉得有点功利性了啊。那个盼望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决定要做一个责任，要负一个责任，对不对？
是。
所以我相信信仰是一个态度，当然也是一个过程。那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啊，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还可以活着啊。我们有很多的 mistake， 我们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神是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所走的路都不一样，我们的文化背景啊，我们的机遇啊，我们所学习的，我们的人生的境遇都不一样，但是神所看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在相信他，接受他。我觉得这边所讲的真是我的门徒，也就是抓着神的话，他应许什么，我就真的就跟他要，说我不行，我没有能力，你要给我能力。很谦卑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其实应该倒过来，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就虚心的来承接哈。因为我们实在不配啊，我们实在是不配承受神的国，只有神的恩典跟怜悯，因此我们愿意常常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之下。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罪的诱惑。都有罪的诱惑，但是你怎么样胜过，你是靠耶稣的，绝对不会是靠自己。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经验，让我们在说话行事心思意念当中呢，我们都尽量的不得罪上帝，而且是讨他的喜悦。那我觉得如果说单单的求，但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种心态就比较消极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积极的讨神的喜欢，积极的讨神的喜欢。你知道你做的决定是上帝非常哈利路亚的，哇，那就是我要做的，那个是我们要追求的。那我们不要去害怕，就是那我跌倒怎么办？我跌倒，这段期间耶稣来了怎么办？那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我们要思想的，我要做什么事情来讨耶稣的欢喜？这就是心腹的一个概念嘛。心腹讨他丈夫看到他的时候的喜悦，那他要做什么？他要预备什么？我们要一个比较一个正面的、比较积极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而不是害怕惩罚，害怕这个又害怕那个。耶稣。不是那个约翰讲了嘛，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嘛。如果说一直想到这个审判会害怕，会害怕，那我们就失去了神对我们爱的这种真意啊。真的爱就是完全的接纳，我们就在完全的接纳这种完美的应许当中，我们才能够成长啊。如果说耶稣他是说你做到什么地步我才给你什么奖赏的话，那种我们永远达不到他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换个地方想，我们感谢耶稣，他给我们的一切，他已经成就了这些事情，让我们感恩的，感恩的去支取，感恩的去领受，去超越自己。多想想，上帝很喜悦我的地方在哪里，我就做讨他喜悦的事情，那就好了。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问题今天突然怎么那么多？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老师，你常常就是说像，在教会里面，或者是说到各个地方去宣教啊，那就是说在讲到分享信息的时候。可能你能够去分辨，就是说底下的人呢，他们可能是，充满了神的话语，然后也有可能一些人的心态是要找我们话语的把柄的这些人啊，或是说有一些是抵挡我们的人。 那像这种状况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哦，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有。
那我看到最后他就是说在那个八章五十九节里面讲，就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是。
然后就在想，就是说其实通常我们碰到这些人的就是几率还蛮高的，也蛮多的哦。
欸，
那可能不同文化背景或是说教导，所以说灵里面的冲突还是有。那就是像耶稣是这样子去处理，那我们呢？我们的态度呢？
我想耶稣基督在
呀，
很好的问题。我想耶稣他就是说，在四十二节他讲说哈，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哈。那我想耶稣基督面对这些很激烈的哈这种敌视。敌意来对待他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并不是那种非常的慷慨激昂的，耶稣基督可能只是带着一些悲哀哈，你们应该是爱我的。那我觉得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了，我们还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哈。我觉得如果说这句话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好的学习的话，那么那些来听到了来找渣的哈，来找把柄的哈，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是对他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如果我 sense 到哈，如果感应到这个会众当中有些人是在找渣的话哈，那我会很巧妙的会转到耶稣基督说要爱你的仇敌啊。那即使你在神学的立场上面是不同的，或者是说我会这样讲，而事实上我用过我在某一个神学院是比较抵挡圣灵的，那个时候呢我年纪比较轻，我就故意讲说我是圣灵开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马上可以 sense 就是体认到他们对于我马上心里面就筑了一道墙啊，那道墙还蛮深蛮好蛮高的蛮厚的啊。那但是呢我就很巧妙的就是说我们的神学立场可能不一样，但是出于神的就必定出神的话，这耶稣讲的嘛，那你们也会来爱我的，虽然我们的立场不同，可是很不幸的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上面呢，他们对不同神学立场呢很抱歉啊，他们是赶尽杀绝啊。那我们这次去加拿大温哥华，那我们开车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开车的弟兄说，哎，刘牧师啊，你看哦，这个教堂叫做阿明念教堂。我说阿弥念就是那阿弥念主义那个阿弥念，他说对，这个教堂呢已经在那里将一八多少年了，已经150年以上了。他说这些就是当年逃难啊，逃难那加尔文派的啊，从欧洲大陆逃到温哥华哈，啊，在这边建立一个教会，他叫阿弥念教会啊。那他说里面的教会呢还有他们的历史，血迹般的历史啊，因为他们那个加尔文派呢就是断定阿明念派嘛，好像开了那个大会啊，我忘了是哪一个 conference 啊，他们就断定了阿明念是异端嘛，但是对异端的就不客气了啊，他认为异端就应该该死的啊，所以啊他们就逃难嘛，所以很多人殉道啊，很多人殉道。那我就刚好啊，五月份去了加拿大一趟，一看哦，这么多哦，有一个阿弥念教堂在那个地方哈。那我就想到就是说啊，的确啊，在你讲到的时候呢，有人就要开始抓你的把柄嘛哈。那他们听到了不是要听真理，他们听到了就像这边耶稣基督所遇到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来听他的把柄，然后就说他是被鬼附的啦，啊，或者是说前面第八章前面讲说，哦，哎，这个行淫的妇人被拿了，哎呀，他应该要不要用石头打死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居心啊，他们的 motivation 啊，他们 他们的动机呢很不好的，但是这个动机很不好的，对于一个真正信仰的人来讲，你就可以马上分辨出来哈，这样子的信仰也是假的。哦，这种信仰是假的。很抱歉，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边，还有很多是类似的。那我们真正的有信仰的，我们真正的知道了，我们真的拥抱真理的人，你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不会去害人的，真理是爱人，是包容的。但是这个包容当中还是有真理在。那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的教会就过头了，就包容包容包容，什么都包容。因为牧师也不敢讲会有不对的地方啊，也不敢提啊，有种种的原因。那这也不是真理啊，我们真理就是真的在教会当中享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有真的有真理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爱。我们弟兄姐妹有困难有罪愿意悔改的，我们可以帮助哈。不愿意悔改的，一直不肯悔改的，我们可能甚至就只好让他走路了。那当然教会的门永远是开着嘛，因为教会里面所寄居的都是罪人。但是真的保罗他也在讲啊，他说犯罪的人常常犯罪，你要在当众斥责他，好让大家都能够被警告嘛。那还好啦，我目前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个样子啦。好，所以我们还会谈到爱你的仇敌之类的话语哈，让那些对我们敌视的人能够思想一下，他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拿来去定罪别人的。OK， 有回答你的问题吧？
有的，谢谢老师。
OK， 好啦，我们今天应该在这边停住了哈。多了半个小时，抱歉哈。好啦 ，Miki， 麻烦你祷告啊，谢谢。
好。
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知道你是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的神，谢谢你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也谢谢你今天透过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是的，你的道就像我们的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家，请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住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享受自由。如今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自由的了，主啊，是的，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你孩子真的是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持守在正道当中，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主啊，是的，让我们真是常常也在圣灵中等候你，明白你的心意，体贴你的心意，来讨你的欢喜。是的，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下，我们都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欢欢喜喜的来仰望我们的神，因着你有满足的喜乐。主啊，也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的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好的，下礼拜见啦。